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1月4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印度尼西亚搜寻队周日继续开展工作，目前他们在爪哇海共找到了5大块疑似亚航失联客机残骸的物体，不过恶劣天气继续妨碍着搜寻工作的开展。周日的时候，蛙人在接近疑似机身残骸后被迫折返。印度尼西亚搜救机构负责人班邦索里托斯说，蛙人潜到了水中，但是海床的能见度为零，加上风速达到了3到5节，蛙人的工作不得不暂停，由遥控潜水车取代。救援组织者期待天气尽快的得以好转。最近几天风雨交加的恶劣天气造成了大浪和湍流，整个的搜救行动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搜寻者希望接近可能的机身残骸，以找到遇难者的遗体和飞机的飞行数据记录仪及所称的黑匣子，它安放在飞机的机尾部分。印度尼西亚的官员说，目前共找到了31具遗体。上周日失联的时候，这架空客320飞机上的乘客和机组成员共有162人。在另外一方面，联合国索马里问题特使说，美国的空袭加上支持政府的力量发动的地面攻势，已经使得近20个索马里城镇从青年党武装分子手中解放出来，索马里进一步接近了全面的联邦控制状态。联合国特使尼古拉斯凯告诉美国之音，2014年针对基地组织有联系的青年党武装发动的攻势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他同时提到了为结束持续近9年的反政府武装暴动而取得的政治进展。此前当地媒体报道说，青年党军事领导人伊布拉辛·菲里1月1日在索马里的一个南部城市附近被杀，但是报道没有提供相关的细节。星期二，索马里当局说，青年党武装分子袭击了首都摩加迪沙以西250公里处的一个军事检查站，有6名索马里士兵被打死。星期三，五角大楼证实，美国12月29日的空袭行动炸死了青年党负责安全的头目。9月份，美国的空袭已经炸死了青年党的主要首领。在美国国内，美国首位民选非洲裔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星期六去世，享年95岁。布鲁克去世的消息得到了家族发言人的证实。他说，布鲁克在亲属的陪伴当中于佛罗里达州的家中去世。作为持自由派立场的这位共和党候选人，布鲁克1966年赢得了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的席位，随后于1972年连任。他是20世纪美国仅有的两位黑人参议员之一，也是美国南北内战结束后的第一位。当时的参议员由州议会任命而非民选。在布鲁克以后，仅有奥巴马于2004年进入联邦参议院。奥巴马总统在一份声明当中称赞布鲁克为公众服务的卓越人生，他也对布鲁克务实的立法方式表示了敬意。奥巴马总统说，布鲁克站在民权和经济平等斗争的最前沿。美国为索尼公司被黑客攻击而对朝鲜施加的新一轮制裁遭到了朝鲜方面的猛烈抨击。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援引朝鲜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说，这种制裁充满了敌意，意在压迫。他们表示，制裁只会进一步坚定平壤保卫国家主权的意志和决心。另外，巴基斯坦官员说，一次疑似美国无人机的空袭行动在北瓦基里斯坦北部炸死了至少7名武装分子。当地的官员说，这架无人机发射了2枚导弹，击中了武装分子靠近阿富汗边境山区的一座大院，这里被看作是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乌兹别克武装分子的藏身之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中共当局12月5号深夜宣布了前政法大王周永康的罪名，并将其移交法办，使这个悬念不决、众说纷纭的世纪大案终于拉开了帷幕。那么今天的焦点对话呢，我们就来解读一下周永康罪名的不同寻常之处，并分析一下周永康审判的看点。参加我们今天讨论三位嘉宾是独立政治分析人士张天亮先生。张天亮先生是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的讨论。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陈伯公和程晓农先生呢是从纽约参加我们的节目。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欢迎收看12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周永康的罪名。中共当局在12月5号深夜宣布，将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开除党籍、移交法办，使这个悬念不决的世纪大案呢，终于拉开了帷幕。那么，周永康案从最先的海外谣传到今天进入司法程序，期间波折不断，众说纷纭。打周永康，习近平是在为改革反腐开刀祭旗，还是出于权力斗争铲除异己？当局对于周永康列出的6桩罪名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其中最隐秘、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宣布罪名的公告又为未来埋下了什么样的伏笔？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各位来解读一下，就我们知道外界呢对于周永康案的这个解读有两大类哈，一种呢是认为是重量级的这个贪腐案，显示习近平和执政党的这个反腐的决心；另一种呢认为是权力斗争，是习近平呢要对薄熙来、周永康为首的这个所谓政变集团呢斩草除根。那么我想先请陈伯公先生跟我说一下，你赞成哪种解读？
我想这个有3个关键词：腐败、权力斗争、政变阴谋。所以说是贪腐还是权力斗争，两者都有，但它起于权力斗争，最后落于那个腐败案上，所以这两个都很严重。如果说贪腐，周永康富可敌国，他从那个石油部贪到四川省，贪到这个政法委，那么他所贪污的如果说是几亿、几百亿、上千亿都不出奇，这在历史上的和珅所不能比。那么另外权力斗争也非常严重，因为它涉及到了就是说最近20多年来所谓高层权力平稳交接之下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政变阴谋，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成立两个罪名，两种罪行都很严重。
好，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
我是第三种看法，我认为确实是权力斗争，但它不是什么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和徐才厚的所谓政变集团，不存在这样一个集团。实际上我认为周永康只是前台的人物，他背后的后台是曾庆红，而曾庆红他后台是江泽民。之所以这么讲的原因是在这个案子里头前所未有的出现了中国的克格勃、国家安全部的作用，这个角色非常奇怪。国家安全部其实在中国是个独立运作非常封闭的部门，周永康作为政法委书记，他其实管不了也无法插手。如果国安部介入了权力斗争，那么其实国安部是受曾庆红控制的，他虽然下台了，但是曾庆红势力一直在国安部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从习近平上台之前，他就开始打击曾庆红在国安部的势力，但是一直到今年1月才把这个问题初步解决。
好的，再听听张天亮先生的看法。
我是正好是陈伯公先生跟陈晓农先生这个两个观点的结合。我相信这个周永康被打是因为政变，因为从贪腐来讲的话呢，中共官员90%以上都是贪腐的。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打周永康？特别是就是周永康他已经退休了，那如果退休的话他已经失去了权力，因此呢就是说双方权力斗争已经不再那么明显。所以我想就是周永康被打击的话呢，就是因为周永康跟薄熙来他们之间想这个有这么一个阴谋，想篡习近平的权。那么这个由于曾庆红跟江泽民是这个后台人物，所以说必须呢这个按照习近平的行事风格是从外围到中心剥洋葱式的打，那么打到周永康之后的话呢，之后才能够打到曾庆红和江泽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薄熙来和周永康陆续落马。
嗯，好，待会儿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步习近平会怎么做。但是我想先再听听陈伯公先生的分析，就是我们知道当局在宣布处理周永康的时候呢，列举了周永康的六桩罪，那么你觉得哪桩罪是最关键的？
在六桩罪里边哈，第一条说，违背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或保密纪律，但这个只是违背党的一个，就是违背党纪，那么已经被开除党籍，受到处罚，他职务也没有了。那么剩下五桩里面呢，归结为三桩，一个是受贿，一个是泄密，一个是通奸。但通奸部分呢是道德问题，它实际上在法律上不算犯罪，所以最后又归结为两桩，一桩是受贿，一桩是泄密。而受贿来讲呢，这个我们知道中共高官呢出受审呢，一般都会以受审罪这个受贿罪啊为主要的罪名，但是泄密罪才是这个六桩案子的一个关键。因为泄密罪里面可能有三个部分，一个部分他可能给薄熙来通风报信，另一个部分可能是说向海外媒体泄露了习近平、温家宝等领导人的这个资产，另一方面呢，他这个可能是给外国情报机关提供了一些资讯，但是里面最根本的一条是应该是他提供了外国机关其他领导人的政治信息，这样招致了其他领导人的报复，我想这才是这个本案的恐怕一个关键。
嗯，我想问一下陈小农先生，如果只是用贪腐和滥用权力等这种常见的罪名呢，其实也足够的处理周永康，但是当局公布的这个罪名远远超越了这个范围，就是刚才像陈伯公先生提到还有什么违反组织政治纪律等等，泄露机密等等，那么这些罪名都有相当的敏感性，按理说当局应该尽量的回避，但是这次为什么都摊开来暴露在天下呢？
实际上这次谈到的这个违反政治组织纪律和泄密其实是一回事儿。讲穿了就是周永康涉入了高层权力斗争当中这个泄露党魁的家族的财富秘密，那么这个词儿这个做法如果换到大清朝就叫做谋反。那么之所以现在中共这次把泄密这个事情给点出来，我想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泄密已经都全世界都知道了，已经不是个秘密了。第二呢，就是习近平希望通过这件事情去警告党内的这个各层官员，就是谁要再今后有抗上谋反的做法，杀无赦。这是他的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呢，就是他不能够把周永康泄露习近平还有温家宝其他一些领导人的家族财富秘密的事情说成是政治斗争，他只能用泄密来指控他，所以泄密成了一个中心词儿。
好的，好，张天亮先生，我们知道官方公布的这个首宗的罪行哈，刚才大家都提到就是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那么刚才陈小龙先生提到呢，有这个所谓政变的这个说法，那么一般外界也认为这个说法非常有深意哈，那么你是怎么看？就是外界中文媒体里面有一个普遍的解读，就是周永康和薄熙来、徐才厚还有令计划的所谓这个新四人帮有这个政变的图谋，但这种说法在我注意到在西方主流媒体里面并没有得到这个肯定。那么你觉得这个说法有没有什么足够的证据？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外界没有看到的证据？
我觉得就是政变这个图谋事情在《华盛顿邮报》上曾经提到过，就是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提到过，就是习近平到底是用政变来指控他呢，还是用这个贪腐来指控他，这是这个大概一年以前这个周永康出事传闻出现的时候这个一个报道。这个在西方的话呢，主流媒体并不是完全没有提到。其实很多西方观察家的话呢，他们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情况我想是不太清楚的。这个政变的话呢，我觉得曾庆红跟江泽民其中起的作用会非常大。我们如果说有这个政变集团的话，那么这个作为周永康来说的话，他是镇不住这个局面的。因为政变能否成功是一个问题，政变之后的话能否坐稳江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像是在前苏联的亚纳耶夫，他曾经成功的软禁了戈尔巴乔夫，但是呢由于他这个控制不了全国的局面，所以呢这个他最后自己就是以叛国罪被捕了。所以政变之后的话，控制局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党内大佬的支持，这个周永康根本就镇不住这个局面。那么比周永康更这个权力更大，更能够就是说一言九鼎的，那么就是曾庆红和江泽民。如果没有他们两个人的首肯，周永康的话是不可能策动这场政变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令计划是涉入政变，这个是比较不靠谱的。为什么呢？因为博讯上说令计划想在政变之后做中共的总书记，那么以他的这个资历、人望。民望啊、人脉啊、政绩啊等等，他都是不可能坐得稳那个位置的。所以我想，就是这个名单里边的话呢，可能多了一个令计划，少了曾庆红和江泽民。
嗯，但是说到这个周永康政变哈，我们知道周永康本来就是在18大是一定要退休的。那么说到 周永康的两大问题，结党营私，所谓政变吧，以及泄密呢，都是发生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年以及卸任以后。我就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就是十八大他既然要退休，他为什么不想平平安安的下车，平平安安的退休，而是要铤而走险？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大家这个问题其实很值得回答的。我想先听听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很明显，如果周永康即将退休，这个时候平安下车是最好的选择。但我们看到他选了一个败招，铤而走险去了。为什么？我觉得他是被人逼迫，别无选择。就是说，如果他不参与这个别人指使他参与的从事的这一系列反袭的活动，那么他也是死路一条。根本原因在于他是曾庆红、江泽民提拔起来的，而这个他自己的一系列尾巴贪腐，甚至可能还有杀妻的嫌疑，这些问题也都捏在曾庆红手里头。他要不照着办，他同样是死路一条。所以对他来讲，反正被逼到这个份儿上了，那就铤而走险了。
嗯，请讲。
那么现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说，曾庆红和江泽民为什么要反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中共的领导人呢，他们从来都有一个传统，就是担心自己的政治遗产被清算。毛泽东的话担心文革被清算，所以呢指定了江青做他的接班人。那么邓小平的话呢，因为害怕六四被清算，所以说他指定了江泽民作为他的接班人，因为江泽民是六四的受益者。那么这个邓小平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遗产，就是改革开放。那后来江泽民表示他要坚持改革开放，所以邓小平呢就把他留下来了。那么江泽民的政治遗产的话呢，其中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对法轮功的镇压。那么江泽民呢非常害怕这个政治遗产被清算，所以说呢他在这个十六大这个下台的时候呢，就指定了曾庆红、罗干、李长春和这个贾庆林进入政治局常委，然后的话呢采取九个常委各管一摊的这种方式，使得这个胡锦涛呢不能够去清算他这个迫害法轮功的问题，而由罗干继续执行。那么罗干下台之后的话呢，同样有这个问题，所以说那又指定了周永康，因此将周永康从四川省的省长直接平调为公安部的部长，继续这个镇压的活动。那么周永康下台之后的话，同样需要指定一个接班人，避免自己的政治遗产被清算。那么他指定的就是薄熙来，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薄熙来已经出事之后，周永康为什么要力挺薄熙来，而且为什么江泽民跟曾庆红要策划这么一个反袭的这么一个政变阴谋。
嗯，好，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对不起，我想听听破空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政变阴谋里边呢，就是为什么他这个不愿意平安下车，我倒不是觉得他是不愿意，而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因为如果说有政变阴谋，应该说是筹划很多年，应该在十七大之后，基本上那个就周永康跟薄熙来，至少徐才厚这三个人是完全有关系联系起来了。那么至于那个宁定计划有没有关系，未必有关系。但是318车祸之后，2012年，那有可能周永康逼迫宁计划跟他结盟，这种可能性存在。所以究竟是新四人帮还是新三人帮，这个还有待考证。但是政变阴谋确实存在的，但这个政变阴谋它不是激进式的，它是渐进式的。他打算这个等这个薄熙来进入政治局常委，继续掌握这个庞大的政法委的这个资产，维稳资金之后，然后呢循序渐进的到十九大的时候把习近平搞下来。所以这个阴谋呢，由于他不突然爆发，所以说呢周永康他认为很有胜算。由于他觉得有胜算，因为他不存在觉得自己有安全问题或者不危险的问题，而且中共有潜规则刑不上常委，他是有把握的。因为讲贪腐，几乎大多数的政治局常委都有严重的贪腐，或者家族严重的贪腐，像李鹏家族摆在那里，既然那么严重，那么他都觉得是可以过关，所以他不存在说自己有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既可以说是铤而走险，也可以说是按部就班的这些进行他的政变计划。
好，陈晓农先生，您刚才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我觉得张天亮先生谈到了这个法轮功问题，我觉得不是个主要原因。因为习近平并没有打算在法轮功问题上和这个江泽民还有胡锦涛这两任总书记唱反调，所以他会这个继续的保持原来的态度，只是说不加强镇压而已。但是要害问题不在这儿，要害问题在于这个新皇帝需要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而老皇帝想要做的是把习近平变成习锦涛，也就是说像胡锦涛一样的这个能够随便的捏来捏去，让老常委们能够操纵局面，保住自己的利益。那么这一点现在在习近平和这个退位的老常委之间，是特别是江泽民和曾庆红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双方已经到了动用情报系统和在军队系统内 发生了种种的摩擦和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矛盾日益尖锐之后，就开始出现了彼此打击对方的势力。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实际上这个最后的结果是，这个习近平和曾庆红、江泽民实际上是都是双赢双输。所谓的双赢，就是习近平巩固了权力，这个江泽民、曾庆红保住了他们的地位，这个不受侵袭。
嗯，
双输呢，就习近平丢了面子，江泽民、曾庆红丢了他们的影响力。
嗯，好，张天南先生，你没有要回应的？
我觉得我跟陈晓农先生的观点是部分一致，部分不一致的，因为。这个习近平的对法轮功的态度确实到目前为止是不明朗的，正恰恰是因为不明朗，所以说江泽民呢才对这个事情他有所顾虑。因为呢这个事情并不是习近平能决定的，很多这个迫害的事情，前一段时间欧洲议会发表决议，就是这个关于迫害法轮功问题有相关的决议，美国呢现在国会的话也在酝酿一个决议，所以说这种事情越来越揭露出来之后的话，会给习近平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习近平在这方面没有那么多的包袱，所以说他很有可能把这个问题的话归在江泽民的身上，这个是江泽民比较顾虑的。
好，
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也不认为说习近平就追查到周永康为止，我觉得曾庆红跟江泽民现在仍然存在着一些危险，将来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谈这个问题。
嗯，好，接下来我想请陈伯鸿先生来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在这个当局宣布处理这个周永康的公告里面说呢，调查中还发现这个周永康呢有其他涉嫌犯罪的线索，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既然已经列了六张罪名，那么这个说法说其他线索又暗示了什么？你觉得为未来埋下了什么伏笔？那么陈伯鸿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对，这个公告中说有其他发现了其他犯罪线索，这句话呢意味深长，因为这句话似曾相识，那就是在薄熙来案中就出现了这句话。当时不公布薄熙来的这个四桩罪或者五桩罪的时候，这句话就放在后面。那么那句话的意思就是，当时如果从浅的理解，薄熙来还有其他案件，比如炸鸡的案件，那么还有一个暗示就是说薄熙来跟其他领导人有关，只不过当时是切割处理。比如说薄熙来就跟周永康有关，薄熙来在法庭中没有公布的法庭陈述中就说了，他当时接到了政法委的指示，把这个王立军做精神病来处理，那就是接到周永康的指示。说可以说薄熙来在背后在监狱中可能大量的揭发这个周永康，才是让周永康真正这个无法逃脱的一个重要的人证。
嗯，
同样道理，今天周永康案又出现了这句话，说有其他线索，有几个可能，一个可能是他还有其他罪行，比如说杀妻，把他这个前妻给杀了，或者是他还卷入了其他腐败案，或者还没有查清，时间关系。那么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跟别的领导人有关，那么习近平是把他目前为止是切割处理，但是留下一个伏笔，就是说如果我要扩大的话，随时可以牵涉到其他领导人，而且周永康一定会作为一个重要的人证，比如说江泽民也好，曾庆红也好，在其他贪腐问题上，在这个情色问题上，都可能跟周永康合谋，因为他们毕竟是长期的亲信关系，而且周永康是江泽民一手提拔的铁杆亲信，他的任务就是在政治局常委监控胡锦涛，就跟徐才厚和郭伯雄在军委里面监控胡锦涛一样，起的作用是一样的。所以由于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他们之间共谋很多事情是完全可能的。
嗯，好，陈晓农先生，我再请教你一下，我们知道周永康被查的消息呢，从薄熙来倒台的前后就开始盛传哈，但是到现在才移交司法。那么这个案子拖了那么久，你觉得中间的波折到底是什么？说明了什么问题？
我想这个案子拖了差不多一年，到现在才公布，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关节不在周本人身上，而在军队和克格勃身上。也就是说，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如果控制不住军队，控制不住特务系统，他是坐不稳的。那么恰恰就在这两个系统方面，习近平始终面临着控制上的困难。军队的大部分干部都是在江泽民时期任命的，通过徐才厚任命的。
嗯。
所以这里面有大量的贪腐和拉帮结派的东西，这些人习近平不能完全控制，而且他们因为利益相关彼此互保。而情报系统，我们前面谈到的公安部，其实长期以来根本就不听习近平的话。所以这个事情的周案的转折点不在周永康身上，而在两件事上。第一个就是一月份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梁克被捕，这件事情造给习近平这个控制情报系统打开了突破口。第二点就是徐才厚被扣，然后进入这个双规和这个清查，然后造成了军队和情报系统大批的人人自危， 在这种局面下，习近平才巩固了权力，巩固了权力之后，他才开始清算周永康。
好，我们知道这次周永康处理消息出来以后呢，军队的将领都纷纷表态要坚决和中央站在一起，支持习近平的决定哈，所以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么接下来我想听听张天亮先生，你觉得这个案子拖那么久，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这个在大陆财新网，这个他是亲习近平阵营的一个媒体，因为胡树立和习近平的王岐山的关系非常好，他其中有一个评论提到说，周案的这个完全妥洽处理曾经经历了漫长艰难的过程，其后续的展开也一定不会特别平顺。这就说明，就是说在办周案的过程中的话呢，习近平遇到了很多的阻力。我想比周永康小的人的话呢，很难对习近平形成真正的阻力，因为他已经办到周永康这一级别了，因此应该是比周永康更大的老虎啊，来这个给习近平施加压力或者施加影响力。那么说后续的过程也一定不会特别平顺的话，就说明这些老虎们还会继续这个给习近平捣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就因为比这个习近平比这个周永康更大老虎的话，那就是曾庆红和江泽民。前两天这个温家宝有一个密友叫吴康民，在这个《明报》上发表文章，应该就是昨天发表的，其中提到就是说，周永康之所以办不下去的话呢，是因为有两个过气的大人物在后面组织，这几乎是已经是不点名的提到了曾庆红和江泽民。然后呢，他又说最近不是有一个人出来到什么国家博物馆题字吗？那这个事情呢，指的就是江泽民。所以说，我想就是这个吴康民讲这个事情的话呢，他也可能是替温家宝发声，也就是说呢，这个事情将来还应该向曾庆红和江泽民那个层面去追究。
嗯，说到这个继续追究的层面哈，那么外媒很多都注意到呢，就是说习近平现在以贪腐名义打击的几个重头人物，但是这些人呢，除了这个薄熙来以外，都是所谓这些平民子弟，尤其比如像周永康是一个农民儿子。那么他们就觉得实际上再往红二代那个方向打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小，因为迄今为止以贪腐罪名处理的人基本上都是平民子弟。那么我想听听陈伯空先生，你对这个说法你是怎么看的？
像这个习近平打击的确实是就叫官二代，就是平民出身的这个官员，目前为止落马的。而薄熙来是因为涉入了政变阴谋，要夺他的权，要他的命，所以他把薄熙来给打下去了。但是打了薄熙来还是手下留情，做了一些切割处理这个古克莱没被判死，那个薄熙来也留下了一命，所以说这个是有点区别对待。那么这个周永康的落马是进一步的证明，就是说平民出身的官员，你在这个你毕竟没有那么树大根深。另外的话呢，在这么一个新的气氛下，是个太子党全面接班，红二代全面接位的情况下，那平民出身的官员是非常不利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温家宝这些也是出身的平民出身的官员，但是温家宝为什么不会受到追究呢？那就是站队的问题。因为在反驳这个过程中，倒驳这个过程中，温家宝跟这个习近平胡锦涛站在一条线上，说对习近平构成了助力，说习近平接班的一个推助力，是一个重大的重臣功臣，说温家宝是立了头功。那么现在周永康这个案件不一样，周永康是在他接班过程中形成了妨碍，重大的妨碍，甚至参与阴谋要把习近平拉下马。说这里边呢，不仅出了表面上的政治斗争贪腐以外，还涉及有政治报复在里面，就习近平他确实是要报一箭之仇。
嗯，好，再听听陈永先生，你觉得这个红二代和官二代的区别处理上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一次这个周案已经明显的反映出一个问题来了，就是这个离岸金融报告这个里面涉及了大批的红二代的这个不当或者说不法财富的问题，但是习近平基本上把这些问题全部一床被子盖过去就捂住拉倒。换句话讲，我后面还会再谈这个问题，我觉得实际上习近平和曾庆红江泽民之间已经达成了一个默契，这个默契就是反腐败和政治权斗不能够涉及到大批的红二代。换句话讲，这里有个底线在那儿，如果动了大批的红二代，就动了党国的根本。所以可以打平民高官，但是尽量不去触动红二代，所以红二代的贪腐问题反而被轻轻地放过去了。
嗯，好，最后再听听张天亮先生的看法。
这个事情出来以后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海外还是有很多人就是在继续放各种各样的风，就是像这个曾庆红啊、习近平、曾庆红啊、江泽民呢，还会通过他们的这个派系的话向外放各种各样的假消息。比如现在有人说这个这个李克强要退休了，然后呢就是因为身体不行啊， 那么还有就是说，在这个打周永康的时候呢，这个不断的这个有很多关于李鹏家族的这个贪腐，现在的话呢又说贺国强家族有这个贪腐，所以说我想呢，就是说既然有这么多的消息的话呢，实际上是想把这些人捆绑起来，不管是李鹏也好，贺国强也好，这个是捆绑起来之后的话呢，这样能够和这个周永康这个派系，既然都是贪腐嘛，大家都是一样的，那么站在一起，也就是说呢，你在打周永康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顾虑。但是现在周永康已经被打下去了，那么还放出这样的消息的话呢，就说明习近平还可能继续以贪腐的名义，向上追查。所以呢，才有人出来放这样的消息，把水搅浑。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倒并不认为说曾庆红和习近平之间会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反而我认为这些消息的话呢，恰恰说明曾庆红本人很危险，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消息放出来。
好，有关这个，
我先补充几
啊，好，请讲。
我补充几句，就是关于这个为什么这个案子拖这么久，我想在这个2013年10月，周永康还最后露面一次，也就在18大结束后一年，对周永康的调查是暗查，到这个2013年12月，这个后来才这个周永康受到软禁之后，才进入明查这个阶段，说分两年。这个阶段上你分两年，另外呢，打破刑部常委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这个潜规则在中共内部啊，可以说运行了相当长的时间，要一举打破是很难的，要找很多的那个借口来。另外里面呢，就是说政治老人像江泽民这样的人，对这个案件形成的妨碍，应该是外界所难想象的。所以由于这些艰难的过程呢，说最后呢，就像财新网所说的那样，那么最后才能够出台，最后还很难说。说这个过程呢，拖延这么久啊，是非常在情理之中。另外一点讲到这个就四人帮，刚才我说可能四人帮，可能是三帮，但也可能是多人帮。就这个政变阴谋究竟涉及有多广，是不是还涉及到曾庆红、江泽民或者更多的人，甚至是不是江泽民是总后台，都很难说。说把周永康打下来，它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是呢，就是说震慑那些啊已经退休的政治常委，叫他不要乱动；但另一方面也对政治老人构成一个威胁，就是如果你要干政的话，我可能连你们一起办。说这个是一个一举双得的过程。
好的，有关这个周永康的罪名呢，我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分析一下周永康的审判有什么看点，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回到12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周永康案呢将如何审判，目前是海内外关注的焦点。按照公布的罪名呢，周永康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但是这个案件的政治敏感性和复杂性，为当局如何收场增加了变数和挑战。那么审判过程中可能会公开什么，回避什么？周永康是否会采取合作态度，按照官方的脚本配合演出？在判决的时候，有哪些政治上的考量会影响当局的拿捏？从目前的官媒对周案的宣传报道来看，又有什么样的蛛丝马迹可寻？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在讨论这个审判具体过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就是周永康的这个泄密罪名，刚才大家提到是海外媒体最关注的这个话题之一。那么他究竟泄了什么密？有几种可能，分别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想先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泄密有四种可能，第一是国内媒体，第二是海外情报机构，就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第三是这个海外媒体，第四是薄熙来。所谓的这个对薄熙来泄密呢，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这个案的关键，因为薄熙来被抓了以后，这个周永康的一系列泄密活动才刚刚开始，所以是事后发生。那么国内媒体也没有受到影响，如果是对国内媒体泄密，那么早就有国内媒体受到严惩了，这个情况没发生。显然周永康也没有投敌叛国，所以他也没有向海外情报机构泄密，只剩下一个可能，那就是对海外媒体泄密。现在看来，泄密所有内容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三方面。第一方面是习近平家族，主要就是习乔乔家族的财产的情况。一开始是纽约时报报了这个数字，然后呢接着是 这个《纽约时报》再报这个西乔乔家族卖掉了1200万的这个财产，这个钱哪儿去了？没有交代。
嗯。
第二部分的泄密就是关于温家宝家族的那个十几亿美元的问题。第三个就是所谓的离岸金融解密报告，通过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出来的。那么这三个部分的泄密集中点都回到了国内有人提到过的所谓的针对国家领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所谓针对高层。
好，对不起，陈晓东先生，
我再补充一句，就是我觉得这个国内有一个说法看来是有根据的，就是说这个像离岸金融报告还有泄密关于习家族温家族财富的问题，其实都是这个周永康以及他背后的后台曾庆红江泽民对习近平施加压力的手段，目的是造成所谓的国内有人说的叫做高层的恐怖平衡，就是我拿你的短你也拿我的短，然后咱们互相掐着脖对方的脖子，然后谁也不能够再动手把对方置于死地。
嗯，好，再听听张天亮先生对于泄密这个罪名的看法。
泄密这个罪名，我觉得我倒觉得很有可能是跟把这个中共政治局常委关于薄熙来的决议泄露给薄熙来有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民日报呢发表了一些文章，说这个周永康的行为等同于叛徒。所谓叛徒的话，就是党的敌人。什么是党的敌人呢？这个固然说这个敌对势力是党的敌人，但中共对于美国来说，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的话，它只是在宣传上把他们作为一种敌对势力。实际上的话，他们的子女纷纷移民到这些敌对势力国家中去，过上这个很滋润的生活。所以说呢，严格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敌对势力说在西方，把西方作为敌对势力只是一种宣传。那么实际上，它敌对势力的话，就是分裂党，对这个党造成了严重的这个破坏的。比如说，这在中共的历史上，包括赵紫阳都被认为是分裂党。那么这样的话，就成为了党的敌人。那么更严格的说呢，成为党内最高掌权者的敌人，那么也就是习近平的敌人。那么谁是习近平的敌人呢？由于这个薄熙来这个篡位的这个野心非常的明显，他也自己不加掩饰，所以说呢，薄熙来就成为了这个习近平的敌人。那么当这个周永康把这个消息透露给薄熙来的时候，那么在客观上的话呢，就构成了一种叛党的行为。所以说，我想呢，这个泄密的话呢，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是跟薄熙来有关系的。
好，破风你的看法。
我觉得讲到泄密啊，其实中共的高层啊都在泄密，人人都在泄密，叫做出口转内销。包括任何执政班子，江泽民时候、胡锦涛时候，包括习近平时代，他们都会放出向外国媒体放出大量的风，万一政敌不利的风。比如说薄熙来案还没有判，已经薄熙来的各种案件都出来了，最后都验证是真的。这个谣言先行，遥遥领先的预言。周永康也是一样，大量的放出了跟周永康不利的消息。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习近平他们也在泄密。说泄密来说互相都一样，但这里面的区别在哪呢？我们看一下，如果说周永康给薄熙来泄密通风报信，这个是个小事，因为当年李鹏给高年泄密通风报信，高年那个这个被查，这个中国电力公司总经理，云南省委书记当过，被查的时候李鹏就给他泄密，然后他就提前跑了，跑到澳大利亚，至今没回，让国家损失45亿。说李鹏还是平安下车，说这没有问题，就通风报信出了问题，在党内做个检查，尤其政治局常委这个级别做个检查就过了。那么还有一个泄密，就是说这个泄露这个其他领导人的这个资产问题，我认为这个当时重中之重，因为就说这是不能容忍，习近平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底线，就是我们在党内斗可以，你不能把我们自己的资产拿到外国去斗，你抖到外国去，那这个就是等于说家丑外扬，说对不起。从这个角度，而且你抖了那么多领导人，那么大家就可以群情激愤的来搞你。还有一个泄密，就是说是因为周永康长期主管中国的国内安全和这个维稳事务，他急，而且他有贪心不足，贪得无厌，蛇吞象，对吧？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他有可能呢跟外国情报机关做交换，这种交换就是把中国的政治和安全情报出卖国外外部情报机关来牟利，或者他通过手下出卖来谋取巨利，这个可能性完全存在。而这个可能性出现之后，那么也不排除像这次人民网的文章就提到了几个在安全上泄密的，像刘连坤啊，什么刘广智啊，那么几个军事方面的人，那么泄密之后都被处死，那就是说这方面也是一个很恐怕是一个强烈的暗示。
我想请教一下陈晓东先生，我们知道的周永康本人直接向外国媒体或者是其他机构泄密的这个可能性非常小，那么他是通过什么样的具体操作手段和途径来泄密？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比较感兴趣，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问题的要害就是国家安全部克格勃系统。首先我想说一下的话， 就是周永康泄的密并不是周永康自己亲自去搜集的，这么多的商务信息很有可能就是国家安全部长期以来搜集的这个中国高层官员的亲属们的资料。在这里想说明一点，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国的国安部不仅是监控老百姓的，他也监控高层领导人，他有很多高层领导人的档案，许多高层领导人的日常活动兼亲属的活动都在国安部的监视范围内，所以他们拿出一整套的各个家族的资料的是非常方便，只要把档案整理一下就行了。
嗯，
那么周永康做的事情只是说由国安部的线人和国安部的间谍网给他提供这些弹药，然后再帮着周永康利用他在海外的各种这个间谍网和线人系统，借助国外的这个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再把这些消息放出去，也就是最典型的就是刚才前面我提到的这个习家的财富问题、温家的财富问题，还有这个国际记者联盟报道的那个国际离岸金融中心的揭秘报告。
对，
那么所有这些材料其实都违反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特务系统虽然它监控国内的高层官员，但是它被禁止用来这个在从事党内高层权力斗争，就是说党内不能够有高官用特务系统来对付其他的高官，甚至对付一把手，
但是我们
知道对付最高领导人。
刚才你提到几篇报道，包括彭博社或者纽约时报等等，他们都坚决否认是得到了国内的这个线索，他们都说是自己的记者进行调查。那么这个说法你有没有什么证据觉得可以反驳这些外国媒体对自己的这个独立报道的这个宣称？那么陈伯公先生，这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看法？
我说明一下，就是
请讲。
所谓的利用海外间谍系统和海外线人系统提供信息，指的就是这一层。因为这个我们看到国内的媒体报道过，北京市国安局长梁克利用了这些系统，并把这些系统交给周永康来使用。换句话讲，他不需要直接拿一份文件，这个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派周永康本人去会见某个海外媒体，那是不可能的。
对，
但他可以通过线人，比方讲和某些海外媒体有接触的人，由他们去，那么其结果呢，就会造成一个印象，似乎这些消息来自于某些个需要保密的管道。这个对媒体、海外媒体来讲，他们需要保护他们的消息来源，所以他们不可能披露通过谁。但是向他们提供材料的人显然不是一个从事普通商业活动的人。比方讲温家宝的妈那张股票，如果不是情报系统，别人是看不见的，那张股票的复印件一般人拿不到。
好，我们再回到刚才大家都说的一个很重要的泄密，周永康的泄密，就是对外国媒体泄露中央领导人的信息。我想问一下，在从这个定义来说，这种信息算是什么样的机密？这个算国家机密吗？那么陈伯公，你的看法是什么？
所以这次在指控周永康的六桩罪中啊，其中一个用词叫做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也就是分两类，党的机密、国家机密。这里面在泄密案中，如果说向薄熙来通风报信，那么说可以说是党的机密；如果说是这个泄露这个领导人的个人资产啊，如果说轻的说是党的机密，但是严格来说是个人机密，因为本来领导人的财产是应该公开的。本来领导人的财产如果达到这个程度，转移到外国是不正常的。我也不相信领导人会互相串通去转移财产，有的人串通，有的人不串通，说各自而为之，那么形成一个潜规则默契，谁都不说谁。那么这个是属于党的机密，更可能属于个人机密。国家机密只有一项，就是说如果向外国情报机关提供了中国的政治和安全信息，这属于国家机密。说这个说法是非常的巧妙，党和国家机密。说为什么他在六桩指控中把第一条党纪放在前面，就违背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保密纪律，实际上是个党纪范围，所以他很难说，很多事情搬不上台面，所以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很模糊的说法。而且那六桩罪里面，我们可以仔细的读呢，那个写文章的人啊，行文的人写的非常的糟糕，语法啊，各种结构都非常的混乱，把这个讲来讲去，这个一个受贿罪描述了三遍，也就是受贿，给什么亲属得到好处、情妇得到好处、个人得到好处，都是一样，就是受贿。说这可以看出啊，就中共高层在推出这个公告的时候非常的为难， 就说泄密这部分是最难提上台面，但是又是最严重的部分。
嗯，说到这个泄密哈，我们知道张天亮先生从这个国际记者调查联盟那个离岸金融报告里面，那个报告里面我们看到习近平、温家宝等亲属的资料，但是没有比如说江泽民、曾庆红等等其他亲属的资料。你觉得这是因为这些人的亲属没有这些问题呢，还是说这个泄露，这个资料泄露是选择性的泄露？如果是选择性的泄露，你觉得意味着什么？
当然是选择性的泄露。曾庆红家族在这个2006年的时候，财新网就有一个报道，就是说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当时是以30多亿元人民币的这个价格的话呢，收购了价值这个市值700亿的山东鲁能集团，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贪污案件。所以说他们家族的话呢，肯定是不干净。江绵恒的话是中国电信大王，所以呢，这个但是呢，就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又这个当然选择性的话呢，说明就是说这个泄密方呢是跟这个周永康啊、曾庆红、江泽民他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但在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我又不觉得说中共这个泄密案指的是这个离岸金融报告或者是领导人的资产，因为他如果把这个事情定为泄密案的话，等于承认了自己的家族确实有那么多的资产，所以就是从中共的这个政治逻辑来讲的话呢，说泄密案是跟这个金融这个离岸金融解密报告有关，我倒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怀疑。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些证据的话呢，拿在手上比泄露出来更加的有利。因为我拿在手上告诉你说我有你的小辫子，那么这样的话你不能动我，你动我的话咱们一块儿死。但是呢，他既然把它泄露出来了，就是说这个金融报告泄露出来了，就说明这个周永康的话呢做好了这个鱼死网破的准备。同时的话，他也知道他一旦泄露之后的话，会必然会遭致习近平这个严厉的报复，但他仍然把这个东西放出来。其实我觉得哈，这个事情放出来对周永康本人是不利的，但对周永康后面那些老虎，曾庆红、江泽民来说的话呢是有利的，因为他们手上也许还握着更多的这个秘密，先放一点试试看，如果你再不放过我们的话，那个周永康我们是抛出去了，但是如果你再不放过我们的话，我们还有更多的更猛的料爆出来，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嗯，如果是按照周永康泄露习近平、温家宝等这个中共高层亲属财务资料的问题来追究这个周的这个刑事责任哈，那么当局现在处理他，而且也泄密罪来处理他，那么是不是在外界看来就有这个打击报复、灭口的这个，还有阻止这个腐败调查的这个嫌疑呢？陈晓农先生，你的看法是什么？
嗯，前两天，《人民日报》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法，就是说周永康属于叛党叛国，这个刚才张天亮先生也谈到了。我觉得这个话本身背后有很强烈的暗示，就是说他打算用家法来办周永康，就是说叛党那是个家法问题，不是国法问题，叛变共产党并不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但问题在于，其实这个习近平在处理周安问题上有一个法律上的难题，刚才破空谈到，就是说这些高官领导人他们的亲属他们的财富情况属于什么秘密，其实只是个人私密。
嗯，
因为中国的保密法并没有规定哪一个级别领导人的什么关系的亲属是属于国家机密的。首先，他们不是国家领导人，比方习乔乔不是国家领导人。
嗯，
那么为什么他家的财富问题就成了国家机密？那么如果不是国家机密，就不能够按泄国家机密来犯罪。所以实际上习近平面临的难题是，他心里恨的是你泄我们的私密，但是我又不能够拿这个东西来明着说，所以他现在的难题在于要把这个泄密问题虚着写而不能够实说。所以我认为在周案办理过程中，泄密问题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帽子，最后呢归结到就是违反政治组织纪律和保密纪律。
嗯，
但是一般不会再在案子里详细来谈你泄了1、2、3、4、5，我相信不会谈这个事。
好，天亮，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也是相信是这一点，因为这个如果他要把这个问题，就既然是说泄密的话呢，他甚至可能以这样的一个罪名作为一个借口，周案的话呢只是部分的公开审理，就贪腐部分的话呢可能公开审理，但是泄密部分的话呢就是可以堂而皇之的是闭门审理。那么在这个最后处罚的时候的话呢，就是这个数罪并罚的时候呢，由于我们不知道到底泄了什么密，也不知道这个问题有多严重，这样的话呢中共在量刑上就会有一定的这个灵活度。
嗯，好，有关这个泄密窃密的最后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知道路透社和纽约时报都提到周永康呢还曾经安排手下的人啊窃听这个其他的中央领导人，那么当局是不是也能根据这个来办一个窃密罪呢？在党内这个处理的方式是怎么样的？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这个也是危机问题。我们在实际上这个是个名棋，大概在2010年开始，我就写这一类方面的文章，就说周永康这个是过去是历史上的康生和汪东兴的翻版，是苏联贝利亚的翻版。他在手中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不仅监控人民，他也监控党和国家领导人，给高层领导人造成人人自危的感觉。最后到2012年，逐渐这个说法得到了验证，说这个周永康他是利用他的这个职位啊，他肯定给高层领导人设了这个窃听，包括在这个说是跟那个波西莱、王立军勾结窃听，说是甚至有窃听的爱好。这个根据王立军的说法的话，包括王立军本人，那么说是领导人到重庆去都会受到窃听，那么更不用说周永康在北京所设置的这么一个窃听的这个范围。而且周永康这个窃听呢，他也可以把它换成利益，比如他跟外国情报机关进行交换，因为他如果是有一个政变阴谋的话，他将来也需要外国的支持，对他们政变上来的这个政权，那么事先把一些情报透露给外国，这是很必要的。说他窃听领导人，在党内来说绝对是不能容忍的一件事情。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像我写的有关周永康可能窃听领导人的文章，在国内的百度啊这些网站上是可以搜索到，这就说明国内的领导人已经能够感受到这种危险性，他们里面的这样的文章给放进去，或者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间上放出来，就是间接的承认了这么一个可能性，就周永康有对自己人下手的可能性。说正因为周永康对自己下手，我们看到了几个线索，就是政法委这个机构从常委降下来了，就是中共领导人感到害怕了，这个机构放在常委里边。然后那个叫胡安刚受命，这个御用文人肯定是周永康受命给他，他写了2次文章，论这个九总统制啊，是集体九常委制，是九总统制，九个总统之一，九个太阳之一啊，这权力非常大，各成一体，针插不进，水泼不入，这也是当年我们反复论述的，各个系统自成一体。周永康的系体在他的系统里是最强大的系统，他的军费、维稳费和维稳大军超过了胡锦涛所掌握的军队，说对其他领导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所以由于这个原因，这次在内部党纪处理上，这个恐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条。
嗯，好，我们接下来
看法不同。
请讲。
我觉得这个海外媒体关于这个所谓窃听问题的说法，是不了解中国的这个内部电话系统的情况。中国的内部电话系统是两套，一个呢，在90年代以前，因为叫做39局，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通信局管的这个内部电话系统，主要是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以前还有钓鱼台。这些内部电话呢，前两位数是39，因此被叫做39局。39局是日常有监听的，监听者就是中央办公厅的机要通信局。另外，在中国部以上官员办公室里还有一个红机子，红机系统是由总参技术侦听部来管理的，总参技术侦听部本身就是负责侦听的，所以红机系统也是有监听的。我在1985-86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时候，我的办公室就在人民大会堂南楼，办公室里就既有39局的电话，也有红机电话。我用电话的时候，我们当时的局长就明确跟我说了，这些电话都是监听的。换句话讲，凡是使用这些电话人都知道，这个电话不能够讲任何怕别人知道的话。
嗯，
所以所谓的监听顶多是这个在手机监听方面。
嗯，好的。
这个对39局和红机，其实监听本来就是这个系统应有的功能，所以不能讲那叫窃听。
我只补充一句，
好，
这个监听和窃听还包括对这个领导人所到的宾馆或者别墅下榻的地方装窃听器所获得的这些情报。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推进一下这个讨论，看看这个当局审判这个周永康的方式哈。我们知道在对薄熙来的审判中的薄熙来这个表演，当时让当局是非常的尴尬。那么我想问问张天亮先生，你觉得当局这次是否会再冒这个公开审判的风险？按照周永康的个性，他会不会按照这个官方的脚本来进行配合？那么你的分析是什么？
一定会配合的，因为我想周永康之所以被移交司法呢，他已经知道自己要被审判。那么之所以他就是不再顽抗，前一段时间好像是有一个报道说，这次周永康被移交司法的话，是中纪委和这个最高检察院之间的一个无缝对接。就中纪委当时把案子交给高检之后，当时立刻就宣布逮捕，而不是说羁押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再移交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关押。马上就是中纪委这个移交完了这个卷宗之后，马上就给周永康戴上手铐。周永康当时的表现是面无表情，非常机械的配合。所以我相信呢，就周永康他已经和这个习近平达成了一个交易，也就是说跟当年的这个薄熙来和习近平达成的交易是一样的。就当年习近平的话就是跟薄熙来说不会判他死刑啊等等，这样的话要求他配合。当然薄熙来后来翻案了，可是作为周永康的话呢，他没有这样翻案的资本。 之所以他愿意配合的话，一定是得到了某种承诺，就是说不会被判死刑，而是我估计可能会判死缓。那么条件的话呢，就是让他把他所知道的关于曾庆红和江泽民的机密呢，进一步的揭示出来。所以我想就是周永康的话，他为了自己的这个性命考虑的话呢，他确实是他也一定会配合习近平的。而且从这个最高法院好像是有一个发言人，他曾经提到过说周永康这个案件的话会延续薄熙来的模式，也就是说对贪腐部分的话呢，我相信还会进行微博的直播，以树立习近平所谓依法治国的形象，而避免别人对他说是这个打击政敌的政治权力斗争的这样的一种指控。
嗯，好，陈晓农先生，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不太存在这个配合不配合的问题，原因很简单，我认为这个案子因为涉及到所谓的泄密问题，涉及到国家机密，所以他有充分的理由不公开审判，而改为秘密审判。那么秘密审判的情况下，他用微博通报什么，其实和这个审判的真相没有太大关系，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是官方的媒体和记者奉命报道什么就算什么。至于法庭上问了哪些问题，这个涉及哪些问题，周本人回答什么问题，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案子不会公开。
好，
我倒是觉得这个审判哈，这个可能是他的罪名就确定了，他会分两种形式来审判，一个是公开审判，一个是闭门审判，两部分。关于受贿罪的部分，他会公开审判，因为这个足够让周永康污名化，这个就说是这个声名狼藉，把这个通奸部分也扯进来。那么另一部分呢，就是说是事关这个是国家机密泄密，他会闭门审判，他以国家机密为由。就像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波西莱案和王立军案审判模式的一个混合型。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公开审判部分呢，他可能是这个微博直播啊，这个选择性呢都是有可能，甚至是电视直播也有可能，因为说是四人帮以来最大的案件，环球时报的说法。另外呢，就是说他也不怕周永康这个为这个受贿啊或者涉刑啊来进行这个自我辩护。而秘密审判的部分呢，那我们就完全这个不知道会怎么进行。那么至于周永康的表现，我相信他绝对不如那个薄熙来。薄熙来一个是有名望，再个薄熙来在文革中还坐过牢，坐过三年这样的一个有个牢狱之灾。但是周永康没有这样的牢狱之灾，通常没有牢狱之灾的人会比较害怕一点，第一次坐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周永康这个人非常贪，他比薄熙来还贪。贪越贪的人越怕死，叫贪生怕死，这是一个同义词。所以我相信周永康绝对表现不出那种薄熙来那种什么气质或者气派出来在法庭上强辩，因为他而且他的名声呢非常差，人神共愤，党外人神共愤，党内也人神共愤。这个人曾经是主管全国公检法的人，现在落入周公检法之手，曾经是全国的总监狱长，现在落入监狱，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事情，是个当代版的请君如问的这么一个戏剧的一个翻版，所以足以这一点就可以说是大得民心。出于这一点，习近平根本不怕他，不怕把他拿来公审。
嗯，好，张天烈你怎么看？就是刚才陈破空先生比较了，就是从这个背景、政治影响、人脉等方面来比较薄熙来和这个周永康的这个区别，那么这种不同如何影响对周的判决？那么你的看法跟我们？
对，周永康确实是比薄熙来更加弱势，因为薄熙来的话呢，他有人脉在这个高层太子党中间，同时的话呢，唱红打黑积累了这个欺骗了很多这个毛左和一些这个受共产党这个政治文化宣传文化影响很深的这个老百姓底层的这个民粹主义，那么。而周永康的话呢，在这个老百姓心目中，他的地位是非常，这个心目中的这个名声是非常差的。一年吸金7000亿来进行这个维稳之上，对各地的民变进行镇压。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包括在西方社会的话，他也被认为是这个黑领阶层的代表，就是他的脸是黑的，这个穿着这个黑的西服，系着黑色的领带，坐着黑色的轿车，就他们的财产什么什么都是不公开的。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个审判周永康呢，对习近平来说是一个非常得分的事情。越公开的话呢，就是越得分。而周永康的话呢，但是我知道，我觉得哈，在审判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也就是说，周永康为了，推脱自己的一些责任的话，可能会把一些事情在法庭上揭露出来。尽管不会微博直播，但是呢，我们知道中共高层的话现在是分裂的，习近平跟江曾两派是分裂的，所以呢，各方的话都会从庭审中去找对自己有利的消息放出来。所以我想，这个在这个庭审中的话呢，我们还会看到很多中共内部的秘密。
嗯，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周永康被江曾逼迫着去从事反习活动，其实他自己知道下场就是今天这个状态了，所以他已经是知道自己是死路一条的。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江曾试图自保的这个安排已经大体上差不多了，所以周呢被扔出来让习近平任意处置，这个他是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
好，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我们下星期五再会。我是宁馨，请您继续关注这个郑永康案的案情，我们美国之音会继续报道。祝您晚安，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